现在时刻18点整，这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罗继夫。节目开始呢，有一个讯息呢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呢明天也就是8月7号礼拜四下午呢，我们在正声广播公司有举办一场健康讲座，题目是养生先养心，情绪好人才健康的讲座哈。那提醒大家啊，这个举办时间是明天哈，不要记错时间啊，今天这个不要白跑一趟了哈。好，那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在我们正声广播公司的小华厅举办哦。主讲人呢是陈怡林陈医师啊。其实讲陈怡林可能大家不一定知道，但是呢如果讲歌手叶寇呢，可能很多人知道，没有错啊。这陈怡林医师就是叶寇哈。他这几年呢，做中医做的还蛮有心得的哈，希望把一些心得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所以提醒大家啊，你有报名的话要准时到达哈，我们1点半就可以入场啊。不过呢，因为这个讲座已经满额了哈，所以呢，大家不要再打电话进来，这两天可能还有听众朋友打电话来报名，很抱歉哈，因为我们的座位有限了，只好下次吧哈，下次有机会的话就请早报名了。再一次提醒大家，讲座的时间是明天8月7号。下午2点到4点啊，请大家呢不要忘记了。好，回来我们关心一下天气哦。天气终于要全面放晴了哈。今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的影响呢，今天开始全台湾的地区呢这个天气都是蛮好的哈。除了中南部沿海清晨到上午可能会出现零星的短暂雨呢，全台大多是多云到晴的稳定天气哦。那午后呢，中部以北及其他山区可能还是会有局部的雷阵雨，不过呢降雨的强度已经会明显的减弱，像昨天台北呢午后呢突然又下了一场又急又快的大雨哈。我想今天应该不至于吧哈。那今天的温度呢这是炎热的高温啊，中南部的高温跟东北部呢会达到33度左右，那花东呢是33到31度，北部地区还有可能达到35到36哈，那大台北地区还有机会挑战38度哈。哇，这个38度温度啊，上个月姐夫去这个希腊旅游，曾经有2天的温度就是37、38度。我告诉大家，走在外面真的很像人会被融化的感觉，所以请大家要注意防晒跟多补充水分了。好。关心完天气，我们要来关心市场的行情啊。不过呢，在关心行情之前，我们要先来讲一个昨天晚上睡觉前呢，看到的消息。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也看到了。昨天呢，姐夫要睡觉之前呢，有习惯把这个即时新闻先这个看一遍哈。就看到了美国总统川普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直接说，我们台积电要去美国投资3000亿元。 哎，大家印象中应该还是台积电要投资美国1650亿元，对不对啊？好，那现在呢？川普说我们要投资3000亿元，跟之前的1600亿元几乎将近快要一倍的这个金额。但媒体没有讲说3000亿是包括这1600亿啦，还是要另外再加3000亿？这个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相关新闻。不过，就算是包含之前的1650亿的话，也是蛮大的一笔金额哈。不过呢，前两天我们才在这个新闻里面看到，总统说我们跟美国的关税谈判哈，一切都保密哦，签有保密协定啊。不过呢，你看川普哈就大辣辣的把这个消息公布了哈。好，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当然有影响整个金融市场的行情。我们就来看一下昨天美国四大指数的表现哈。全数都是下跌的。美国道琼工业指数昨天跌了0.14%，下跌了61.9点，收在44,111.74点。S&P 指数呢下跌了 0.49%， 下跌了 30.75 点，收在 6,299.19 点。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则是下跌了 0.65%， 跌了 137.03 点，收在2,916.55 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跌幅更大了哈，跌了 1.12%， 下跌了 62.72 点，收在 5,561.65 点。所以呢台积电这个消息出来之后，的确对半导体相关个股呢造成了影响哦。辉达呢跌了 0.97%， 博通跌了 1.61%， 好，那高通呢也跌了 0.54%。 那我们的台积电的 ADR 呢则是下跌了 2.73%， 好，这日月光呢跌了 2.51%， 联电则是持平哈。所以呢川普说哈，美国呢要这个就台积电到美国投资3000亿元，要建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晶圆厂了哈。好，这个消息当然应该也会冲击到台股。今天台股开盘之后呢一度大跌了200多点，现在也慢慢拉回了。不过我想这个消息呢基本上呢对台股今天的盘面的影响哈应该是蛮大的哈。那像台积电目前的价位呢就跌了15块来到1135元啊。好，那看完了美国股市的表现，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他的哈。昨天呢美国也公布了一些数字哦。美国七月份的服务业的 PMI 呢是来 55.7， 比预期的 55.2 要来得好一些哦。那七月份的综合的 PMI 就是 55.1， 比预期的 54.6 也要来得好一些哦。整个的服务业的指数呢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变化了哈。不过我们在前两天的节目也提到了哈，美国的就业市场数字呢其实有出现了一些比较令大家担心的情况哈。那之后的效应会不会蔓延呢？还是要继续观察下去了。好，看完的这个一些数据之后，我们来看一下美元的指数啊。对岸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上涨了 0.2%， 来到 98.81 哦。依然是受到就业数字公布之后疲弱的影响哈。影响还在持续当中哦。对美元来讲呢这个还是有一点影响，虽然哈本来应该是会偏贬的，不过这两天的整个情况呢美元还是撑着哈，还是呈现微升的这个走势啊。那其他的货币的部分呢，欧元对美元来到1欧元兑换 1.1572 美元啊，美元的日元呢来到1美元兑换147.57日元哦。那接下来就看美国到底什么时候降息了哈。现在有机构认为呢九月份降息的几率很大，而且有些机构像高盛呢则预期从九月份开始就会连续三次的降息哦，每次降一码哈。那显示大家对于这个就业数字呢是蛮担心的了啊。好，这是有关于 美元的部分。那至于金价的部分呢，昨天的金价呢是呈现小涨的走势哦。纽约黄金期货价格上涨了 0.1%， 来到每盎司$3,430，黄金的现货呢则是上涨了 0.1%， 来到每盎司$3,376.8哦。最近的金价呢也是在狭幅的震荡当中了哈。好，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呢，昨天呢比较明显的下跌了，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了 1.63%， 下跌了$1.12，来到每桶$67.64。美国西德原油期货价格呢跌幅有 1.7%， 跌了$1.13，来到每桶$65.16哦。这油价呢最近呢又跌回到$70每桶的价格。好，主要大家还是担心接下来呢全球的原油的需求呢可能会疲软哦。那再加上产油国家又要增产嘛，所以对油价来讲呢就有下跌的压力了。好，这个是昨天的国际金融市场的表现。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台股昨天的表现，跟今天大概就两样情了。昨天的台股呢媒体形容是电力十足齁。昨天的台股加权指数跳空开高齁，开高走高，中场呢上涨了281点，收在23,660点，那成交量是3800亿元齁。等于是呢创这个又创下了波段的新高哈。不过呢这个电子的相关指数呢是真的哈创下了历史新高电子类股的指数呢涨幅有 1.6% 哈，比大盘的 1.2% 还要来得高，收在1344点啊。这个是历史新高的记录哈。而且电子股昨天占大盘的成交比重呢也冲到了73%哈，70%以上，是半年来的新高哦。至于三大法人的部分呢也是同步站在买方哈，合计呢买超了198亿元，外资买超了114.8亿元，连续两天的满超，累计买227.9亿元。主要买超的标的物呢昨天是在广达伟创、鸿海、台积电、神达等电子股哈。那至于在台指的期货部分呢，未平仓的净空单呢是这个也降到了35,329口啊。那投信昨天买超了36.6亿元，连续8个营业日是买超的，累计买了175.4亿元。自营商则是由卖转买买了45.2亿元。所以昨天呢盘面是一片乐观了，谁晓得呢这个睡一觉起来哈，有一点点猪羊变色哈，主要就是因为川普嘛，所以哈，真的川普就是全球金融市场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就是，但是我也必须要讲了哈，因为呢，本来半导体的关系就还没有底定了哈，其实如果你是比较谨慎的投资人的话，可能真的会等到半导体的关系底定之后呢，再决定投资的方向哈，他们也说了在一周之就会公布半导体跟药品的关税哈。目前外界猜测呢这个半导体跟药品的关税一定会比对等关税要来得高了哈。这个当然了讲的是平均关税了哈。因为有些的对等关税高，有些高低嘛。但半导体的关税应该之前有很多人说至少20%-30%跑不掉了哈，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不晓得，我们也只能等川普公布答案就是了哈。那当然，讲到这个半导体的部分哈，美国会公布的这个最后的调查结果跟最后的关税措施哈。根据我们的证交所跟柜买中心的统计呢，在2024年上市柜公司直接或间接销售到美国的营收呢达到 7.71 兆元哈，占总营收的 17.3%。所以呢如果调高关税对我们来讲当然是不利的哈。那对美销售比较前五大的上市上柜的产业分别是电脑及周边设备、半导体、其他电子、电子零组件跟通信网络业，总共有351家，消美的总营收是7.2兆美元啊，7.2兆元台币哈，占比呢是16%，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有 多么的重要了哈，所以我们也这个期待也不能说期待，其实有点担心哈，这个关税出来是什么样的情况哈。好，那坦白说了哈，之前呢我们都说什么事情都要保密哦，可是现在美国都公布了，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要把我们跟美国谈判的一些条件哈，适时的要公布给我们的国人知道了哈，不要真的都让外国人来宣布哈，然后自己的国内的同胞什么一无所知，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做法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呢要进行财经热线单元。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您省时又省钱。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啊，这么多哦。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那我赶快去了解。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台湾即将迎来全新的运动部。
没错，运动部啦！未来不管是选手培育、全民运动推广、运动产业发展、运动外交推广，都是由运动部统筹，让运动不只是个人兴趣，更是全民共享、国家支持的大事。
还有成立全民运动署，让竞技运动也能走进日常生活，变成一种全民的生活态度。
让我们一起迎接
全民运动元年，下一个 MVP 或许就是你。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一零四点一《财经早知道》。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您我的荷包热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先跟大家来关心一下目前台股的走势哦。目前呢，台股是跌了152点，来到23507点，台积电呢则是跌了20块，来到1130元啊。看来呢，昨天晚上哦，台积电晚上，美国总统川普宣布的台积电要到美国投资3000亿这件事情呢，的确对大盘有影响了。那我们在上个礼拜呢，已经揭晓台湾的对等关税呢是20%啊。我们的总统是说这是暂时性关税了，不过美方的相关官员都认为说呢，这应该就是不会改变的了哈。好，那昨天又传出台积电要到美国投资3000亿元哈。可是我们又说我们有保密协定，所以我现在也不知道到底谁说的是真的了哈。好，那不管怎么样了，关税这件事情对厂商来讲的确会有影响。不过呢，如果等到政府呢都把关税谈定之后再来做因应的话，可能有点来不及了。所以有厂商呢就是自己当自强哈，必须要这些布局啊。于是呢，已经有一些厂商哈到这个美国去布局了。那今天呢，在我们财经热线单元呢，我们就要聊聊这个话题哈。我们要来宾的是《远见》杂志的资深副总编辑邱丽燕，丽燕早安。
杰夫，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我先问丽燕一个问题，你觉得台湾的对等关税还有可能再往下调吗？依照你的判断
那我讲出来会不会泄密啊？开玩笑的
是，你觉得会不会？
因为还有最终的一个总结会议还没有开嘛。
是，
所以应该还是在谈判当中啦。
是，好，那昨天传出这个台积电要到美国投资3000亿，不过我不晓得是我漏掉讯息，还是说真公布？好像现在大家没有看到，是三千亿是说另外再加3000亿，还是说包含的这之前的1650亿？丽燕这边有什么新的讯息吗？
我看那个川普在 CNBC 上面的访问，他是说应该是台积电会去美国投资3000亿美元，我想应该是包含了之前台积电表示有意增加到1650亿美元这个部分。
是，那如果再额外增加3000亿，哇，那这金额可能就真的蛮吓人就是了。好，那我想台积电就已经到美国去设厂这件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嘛，那其实不止台积电，接下来可能大家也会看到陆陆续续有一些这个厂商到美国去设厂。不过另外你们这次就亲自飞往美国去，已经看到一些厂商在美国的布局，对不对？
对，而且都是台湾蛮重要的一些公司，那尤其是科技业的公司。
是，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去了哪些地方，看了哪些厂呢？
我们是6月出发的哈，然后到了美国的凤凰城、达拉斯还有休斯顿这三个城市。那凤凰城是属于亚利桑那州嘛，那最代表性的台湾公司就是台湾企业就是台积电，
对，
还有它相关的供应链的。那我们又看在凤凰城看到相关的聚落已经正在成型了。然后达拉斯跟休斯顿的话，它就是属于德州嘛。那德州现在已经崛起所谓的德州帮哦。
什么叫
德州
帮？
就是台湾做 AI 伺服器的一些公司，像譬如说鸿海啊、文创啊、微影啊、还有英业达等等，这些应该大家名字都不陌生吧？
是。
然后他们现在都是在最近 是从去年底开始到现在都陆陆续续的加码了在德州的投资。
嗯，哎，所以可以这样讲，像亚利桑那州这样听起来就是半导体的中心，那德州可能就是未来 AI 伺服器的中心，可以这么说吗？
对，所以这次川普主张的美国制造业回流齁，他不是要去大家去回流美国去做鞋子跟牛仔裤，这一波那个台厂赴美的主角一个是晶片，一个就是 AI 超级电脑，然后一个重点就是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然后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德州。
嗯，是，
嗯，我觉得记得这两点的话，大家就可以知道，我们这次台厂在那个美国关税高压还有补贴的政策下面，他们的一些新的动向。
那你们到美国到底看了这些厂？我相信也跟他们谈了关税这些事情了，哈，他们怎么看关税这个事情呢？他真有担心吗？
我有问到其中一位大厂的董事长了，他说在那个今年不是有二月、三月、四月这样连续好几次这种宣布川普宣布关税的一个情况吗？
对，
结果他真的有被征到两天的关税
啊，意思叫做征到两天的
关税，多钱的哦，上千万哦。
哎，什么叫征到两天的关税？
所以这对厂商来说真的是就是莫名其妙啦。然后他们现在就是说，他们觉得不管是最后对台湾进口商品的关税会是多少，他们就觉得与其把自己置于这种不确定当中，不如他自己就到关税壁垒的境内，去做这样子的一个规范，
是
避免掉这个关税的风险。
哎，你刚刚说
这可能是治标的方法，
这两天的关税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是两天的关税呢？
就是应该是譬如说假设川普譬如说四月二号宣布然后但是他后来不是又改口吗？
是是是，
他在他宣布到改口之间呢，那个摆在那个港口的商品要进海关的时候真的就被课税。
他也不没办法放在港
口，他有暂缓嘛，
是是是，
他暂缓90天嘛，
是
这中间的时间差啊，这个厂商被课到关税，
那谁吸收啊？我很好奇，可能
这个我只能说保密协议。
保密？哎，你今天访问不能一直跟我说保密啊？
好，吸收了。
开玩笑，开玩笑了。好，那你跟这些厂商在聊，他们到美国市场，当然就是关税避免是很重要。那去设厂不是说设就设，一定要有些准备，或之后真的运作之后可能还是会面临一些问题嘛，对不对？像台积电就一直传出说他们在当地的美国的这些员工对于这个公司经营文化有点格格不入嘛。所以你这次去跟他们聊之后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他们在设厂的过程中他们有没有碰到一些什么样的困难，或者说他们真的得到当地政府很优惠的一些支持呢？
嗯，我想这个因地不同啊，因为去的地方不一样，然后他们的挑战会不一样，
是，
然后也因为当地的政府的态度不一样，他们的准备也不一样。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一次有采访到真的还蛮多蛮要的一些企业，我们有访到台积电，然后也有访到环球晶，大概就是在那个美国的达拉斯那边，他的新厂刚成立，
是
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就去了，那一直盖了3年，盖到现在。那我有发现，我们大概采访了10几家已经去美国设厂的台厂，也是在当地采访他们哈，然后我就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让我不得不佩服我们这些台湾的厂商哈。
什么点？
第一个，你知道美国制造事实上是有点困难的一件事情。
对呀，
因为美国制造业已经脱节很久了，
是，
不然川普不会要求美国制造业回流嘛，就是他以前把制造业都赶出去啦，
对，
他现在要他回流。
嗯，
那你已经有一个断层了，可能是技术的断层，也有可能是工人的断层，那也有可能是政策断层，然后也有个技术的断层，那台厂要去弥补这个断层的话，事实上就会面临很多的困难嘛。那可能可想而知，譬如说美国工人的工资薪资一定是比台湾高的，
对，
那这个高的他们是以倍数来计算的，
没错。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刚才讲的脱节的部分，那我有记得有一位总经理就跟我说哈，他在美国要找他设厂嘛，他 他要找那个很简单的电焊工。
嗯哼，
台湾可能应该蛮多的，
不难找，
技术还蛮纯熟的。
嗯，
可是他说他在美国就是问了一轮都找不到电焊工，
连电焊工都找。